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哦，陆家，我们今天应该看彼得了。
嗯，
我们上次说他远远的跟着，后来呢到了大祭司的宅里，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哎呦，你远远的跟着就会冷嘛。
嗯，
他就进去坐在他们中间，他如果不坐在他们中间呢就省很多事儿。
嗯，但是他为什么要进去呢？
哎，冷啊，对吧？你看看到底怎么样呢？你要是跟在外面呢，不行啊，混到院子里面去。那时候是晚上嘛，结果人家生了火光照了，给认出来了。
嗯，
这时候还是蛮混乱的，人很多嘛。他们一个乡下渔民打扮呢，混在人群中间应该是不难的。结果那一天呢，
有人把他给认出来了。
哎，他不是有人啊，有女人把他认出来了。
有一个使女看
啊，就是你抓耶稣都是一些男丁，犹大领了一队兵，那个时候也没有女同志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可是到了院子里一生火呢，哎呀，这个一个眼尖的小丫头，嗨，你认人的功夫怎么样？
认人啊，认什么人？
不管什么人呢、啊，给你见过的，你能再认得出来吗？名字叫得上吗？
名字不一定叫得上，但看到说，哎，好像有点眼熟。
蒙哥的是最糟糕的，不要说名字对不上，脸也对不上。人也对不上，
也有这种，只突然间对方发胖了，有时候不敢认。
但是弟兄一般来说呢，比不上姐妹。你看看这个小女孩，连个名字都啊，连个位分都没有。要是大祭司认出她来，那还被抓的值得。
嗯，
一个小使女认出她，就一个小丫头就能够把你这个大使徒制住。你看看，
说不定她之前会不会比较出风头一点，是三代祖在旁边。
有的人眼尖呐、啊，你就不用出风头，换了一个约翰雅各，他照样认出来，跟着他一伙的。
嗯，
这小丫头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你要坐在火光里呢，就是靠得比较近了一点了。
嗯，
定睛看他，看着一面看一面就说了，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素来就是说一直看见他。
这个小丫头呢，不见得弄得很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她一看，哦，抓的是耶稣，旁边这个人呢，别人认不出来，我认得出来。
嗯，
彼得却不承认。
嗯，
这个女生讲话，男生是最不喜欢承认的。
我不认得他。
你太太跟你讲事情，你承认不承认？
有的时候承认。
我知道你到最后总是要承认的，但是哪有这么干？我跟我太太结婚三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是，他说什么我就先不承认再说，哪这么好的？对不对？你个小女子嘛，彼得不承认的时候，先要说人家是什么女子。
女子。
如果是个男子问他，他就不会说男子了。你这个小丫鬟，你一个佣人。你知道什么？这被问得很难受啊，因为人家讲的是真的，你的否认是假的。
嗯，
好了，这一开头是个小女孩啊，过了不多时又有一个人，这别的福音书怎么记的？这还是使女吗？还是另外一个仆人呢？
嗯，我要翻翻看。啊，马太那边是第一次不承认嘛？
啊。
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弟兄碰到姐妹，大使徒碰到小使女。
嗯，第三次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了。”
对呀、啊，这两个丫头一说，别人就开始注意了。这女人不说话，男人日子很好过的。 女人一说话就是给我们找麻烦了。所以照着马太福音来讲呢，他本来坐在火光里，这个侍女一认他，他就开始往外走了，是不是？
所以他走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
过了不多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说话了，你这个人我不是、你这个人我不是，这个浙江话怎么讲？
弄这个人无分。
路加福音说约过了一小时，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从第二次被认出来到第三次被认出来中间隔了一小时吗？还是主耶稣被抓到现在一个小时？你的意见如何？第五十九节。
应该前前后后就在一个小时以内吧，我在猜、
我想也是，恐怕这个约过了一个小时呢，不是说第二个人认出来又过了一个小时再问他啊，这是从主耶稣被抓他开始跟了啊一个小时。那这时候人家就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那马太福音说的口音，
对，
你单单说这个
弄这个您，
弄这个您，你这个一出来的话就知道你是哪来的人了，对吧？不用讲几个字就露出马脚来了。那最后彼得怎么说的？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浙江话怎么讲？
弄这个人我不晓得弄我个字。
我都听不懂。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这有配音的。然后主转过身来看彼，这可见的他到从那个门口啊生火的地方还有主耶稣被带进的屋子里边，距离还不是很长。
他居然还能待一个小时待着呢。
哦，这从被抓到现在了，如果这样算的话啊，那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说今日鸡叫一现，你要三次不认我。路加读到这里有什么感想啊？
有什么感想啊？一个弟兄去痛哭啊，比较少见。
从前面到这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呢？
弟兄就是有这个坏毛病。
除了碰到姐妹你小心一点之外，
但他又有优点的，就是他好像有点赖着，抱着。
那是不错啊，这个我们上次是讲了，他要不跟那也就算了嘛。
他远远的跟，保持一段距离的跟，总要看看要发生什么。
他跟着总比不跟好，可是跟着跟着又跟出毛病来，但跟出毛病来的时候你又不认主。那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少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彼得为什么不承认？他承认了又怎么样？
承认了他立马就被羞辱啊，一起被可能带到他旁边去了。
我们回头看也不见得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要抓的是耶稣，门徒人家不见得有胃口抓他们。要抓门徒不见得需要这时候抓，犹大他肯定认得彼得是谁嘛，是不是？而且主耶稣讲了，小子们是一个也不失落。这哪一个福音书不是讲了吗？主耶稣叫他们让这些门徒去嘛，主耶稣说我就是嘛，其他的门徒就可以免了这个灾。当时如果彼得真的认的话，这个后果啊不见得会这么严重的。
但他就是有点害怕。
害怕，来不及想这么多。那可是他本来有很大的把握，到时候就害怕，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清楚不清楚啊？
自己以为对自己很有把握。
在国外的人是最有这种体会了。就现在过年啦，回国探亲，刚信主或者信主好多年，难得回去一次，每次回去都立下痛誓，对不对？这次要好好的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同学、给我的亲戚传福音。结果回去了怎么样？嘴巴就是打不开。然后回来呢，常常都是垂头丧气，因为很多地方失败，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软弱。那这个就是从彼得的记载也好，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好，我们应当晓得自己有这些毛病。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变这个无力的状态？有什么办法可以想想？
我没有好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硬着头皮上，到时候就是不会上。
勇敢一次。我们过年也是一样，就是前两天我们同学开同学会。
那天你勇敢不勇敢？听听看。
十几个人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反正去很多的国家嘛，
嗯嗯，
啊，他算是一个记者一样的，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啊，空难啊，人质劫持啊，他就只要是发生在亚洲或者是大洋洲，他就要飞到那边去
了。哇，有点危险了，现在动不动就被那个什么爱死国抓去砍头啊，
嗯
啊，那边警告他一下。
上个月那个嘛，澳大利亚不是有劫持人质嘛，在那个超市，
哦，对对对，
他们就要飞过去啊，去采访啊，哦，什么什么的。
人家都采访过了，事情都发生了，你就飞过去。
就是，
那结果怎么样？他信主了没有呢？
他没信主，但是他算是要听。
哦，要听。
虽然旁边声音都很大，同学各聊各的。
嗯，但是他有兴趣听。
对啊，就其他同学有些已经跟他们传过了嘛，
啊，
反正每年
见到你就要搞这个，是不是？
他们也心中有数啊，因为我这个，跟他们讲了我是干嘛。如果他想要了解，我说没问题，就都愿意跟他聊嘛。
嗯，
他聊了大概20-30分钟这样。
那你不错啊，那你比彼得表现要好啊。
其实跟妻子也说了，我说你今天吃饭正好是聚会嘛，好久没见啊，聊聊家常啊。
嗯。
结果肯定会聊到你嘛，最近怎么样啊？
嗯，
或者他知道你的话，哎，他有一些要找话题，也许你能把握看看有谁他心里有愿意想要多了解的。哎，正好他愿意多了解，他也主动来问我。
哎，那从你的视力和彼得的势力比较起来，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好像比大师兄要成功一些呢？
也不是成功啊，
你别客气，已经是算是比较成功了，已经不错了。
如果你说再早个5-6年、7-8年，
嗯，
你碰到同学基本上跟彼得是一样的，开不了口，啊，害怕别人轻看我，嗯，担心自己丢面子，就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同学聚会嘛，大家都已经大学毕业都快10年了，或者现在
谁像你两手空空
啊，
一个头衔都没，名片都套不出来，
甚至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嘛，是这个味道，
豁出去了，
反正都交给神了，我们是认定上帝了，不管别人怎么看。
所以你看看，要不要蒙哥帮你总结一下啊？你为什么会比彼得要能干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啊？
哪里能学到什么？
哎，可以。
其实我还有一个对比啦，就是因为有些同学他见到我，他大概知道说我今年打给他打电话，他每年都会回来嘛，
嗯，
主动联系他，他也大概知道如果我打电话给他，maybe 是我要找他聊一下信仰，因为每一年都会找他聊一次。他这回就会比较刻意的跟我扯别的。那不管怎么样，
总要给你点面子，让你至少说两句。
坐在他旁边，我讲给别人听嘛。
彼得那时候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一，这是他头一次突如其来。
嗯，
你第二次、第三次就比较不容易了。只是说你那一次突如其来呢，首先，哎，这我们好像刚说过的事情，就是你一次不承认，就会第二次不承认，第二次不承认，第三次就更难承认了。
嗯。
反过来说一样，哎，你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晃好多年过去，每年聚，哎，你开始做，第一年做一点，第二年做一点，你开始有了名声，别人也知道你见了面要讲这个，那就对你来说就容易了。彼得是没预备，
是这种考试挺难的。
哎，对，你预备了再去考试，总考得好。所以一样的，我们过年回家探亲、传福音。或者是平常出去干什么，你心中常做准备，就知道怎么样去回答别人，
嗯，
对吧？彼得前书还是彼得后书里边的话，
对，心中常做准备，
是怎么准备？你说彼得那时候说他准备了没有？嘴巴上准备了，心里没准备呀，
嗯，
对吧？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其实他没准备，
嗯，
他光是认为自己可以这样。你要心中常做准备，那几个侍女来盘问你，那个准备就是说我预备要承认，我预备要跟主在一起。那整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彼得呢，尽管主耶稣告诉他，他没预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哎，你前面也提到了，有伴儿就好了吧，你和你太太一块儿去，这就行了。
对，这个也是和我妻子在一块儿面对，真的会好很多。
嗯，是啊。两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有点默契了。
前一天啊，我们可能就已经心里做好准备啊，祷告啊。
对，我们是干什么去的？ 到时候一个传球，一个接球，一个投球，不管你们怎么弄啊，见缝插针就可以开始做见证，可以传飞。要是一个人面对一桌人，大家都在那谈天说地，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局面挽过来，就很难了。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约好了这次去呢要好好传福音，那就会很积极的找机会，对不对？
嗯
嗯，这次彼得就错在一个人。你看那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主耶稣呼召他们，那两个两个那是很快的。
嗯，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那这个主看了他一眼，这种东西你经历过没有啊？被主看了一眼。
被主看了一眼，
这一眼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好像就感觉最早就是我父亲写信给我。
哎呦，你现在这个老本又出来了，你有个父亲、嗯、对对对对，你父亲要你传道，你逃到南边的海岛上去啊，这个
他就觉得好像
想的。
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是我在高考前、
嗯、
第二次是隔了一年多，可能他也是病得蛮重的再给我写、
嗯、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虽然是他叫我做，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主好像也在看我做什么样的决定、
嗯嗯、
但是我从那段时间我都想说太难了吧，怎么样做、这个、
太难了，
这条路能走下去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先把我这个大学本科先念完、
嗯、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主耶稣就看我回避的这个是他这条道路、
嗯、主耶稣如果不看彼得这一眼，鸡叫了，彼得想得起来想不起来？
鸡叫了，应该想得起来吧，因为他是
想得起来，
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
对对，那主耶稣不看他这一眼呢，彼得会不会出去痛哭呢？这一眼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现在这个尤其啊，好像中国的基督徒读到这些圣经呢，很样板的把它解释一下。但是这一眼是什么样的一眼、
嗯、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停留一下摸索一下呢？
太多了，全部赖皮一点就是所有的恩典啊怜悯啊，
我知道，但是那个能不能稍微进入情况一点，
进入情况，
对，能不能更体会的深一点？这一眼很厉害，没说话呢。
嗯，
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对不对？
嗯，
那耶稣看彼得的时候，彼得有没有看到耶稣？
看到了，就对着。
彼得有没有看见耶稣看他？
他可能就是往那个方向望一下，然后耶稣就转过来了，刚好对上。
四目相对，尽管隔了距离，隔了很多的人群，
嗯，
有火光，鸡叫可能都还没叫完呢，旁边的人还在说呢，
嗯、
突然都不重要了。这四目相对，让彼得出去痛哭。这四目相对就是主耶稣从受难到复活一直到打鱼，彼得在心里面是刻骨铭心的事情。
嗯，
为什么那一眼到底挑起了彼得的什么东西，让他这样子的哭？这个情绪应当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情绪了，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对不对？
嗯，
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
太多了。嗯，你看主耶稣看他一眼也没有责备他，接收那个眼神的彼得，他就好像这个讯息在他里面，
这个讯息是什么？
就翻江倒海的。
这讯息是什么？为什么让他这样的翻江倒海？什么叫做主耶稣的眼神？当主耶稣看你一眼的时候，尽管我们没有跟一个肉身的主面对面，但是你能不能够想象在主耶稣的眼睛里面说了什么样的话，传出来什么样的东西？
有怜悯的爱啊，有恩典。
还有什么？为什么彼得出去痛苦？
想起自己了。
我知道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啊，
对，
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其实我觉得呢，里边恐怕还有相当大的成分，相当重啊、其他的因素。因为圣经里面其实不是没有形容耶稣的眼神。
嗯，
圣经你像别的福音书我没去统计，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
嗯，
要给他们吃，要开口就教训他们，
嗯
啊，当然他是，你看他看这个少年官，他看见他就爱他，
他们常常看他的眼神。
我们也常常看耶稣的眼神。你读了福音书之后，你不可能对耶稣的眼神没有稍微有一点体会。就是耶稣的眼神里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耶稣对世人的爱，对天父旨意的成就，对百姓流离失所的怜悯，
嗯，
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对以色列家，对圣殿的焦急，好多好多的东西，圣经福音书里面所写的一切东西都在耶稣的眼神里边。
嗯，
这个眼神就看你对谁看了啊，有的时候是对牛弹琴，有的时候不是啊。像碰见这个少年官啊，耶稣看他，耶稣一看见这个少年官就爱他。那个少年官有没有看见耶稣的眼神？看见。耶稣的眼神只是让他惭愧，他跟不上，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彼得他们跟耶稣不太一样哎，因为从一开头来说就是个呼召，这个呼召代表着什么意思啊？很世俗的话来讲，呼召是带着任务的。
嗯，
那个天父给他的托付到底是什么，门徒可能还搞不清楚，可是他为了这个托付，他愿意被抓，他愿意死。
他主耶稣看见的那一切都匹放在他里面。
很多人很喜欢那个爱因斯坦的照片，对不对？头发乱乱的，两个大眼睛，为什么你喜欢那个照片？你看那个眼睛，你知道他绝对不是个白痴。
嗯，
他在想一些我们都想不透的问题，他想透了，别人也不见得能够明白，对不对？他花他的一生去想，所以我们喜欢那个照片，喜欢他那个小模样。
嗯，
那耶稣的眼神，门徒看见他医治疾病，看见他叫死人复活，看见他平静风浪，风和海都听从了他，鬼都服了他，那个眼神是不得了的。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跟着耶稣，本来进城不是要做官吗？
嗯，不然这会儿被抓了。
耶稣被抓归被抓，耶稣对于天上来的呼召与托付有没有违背，有没有后退啊？没有。
嗯，
彼得他们跟着主耶稣，那应当是在天父同一个旨意、同一个托付里边。那现在彼得干什么？不只是不认主啊，
嗯，
他整个从那个呼召里边，从主耶稣起初叫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从那里边逃走了，一下子滑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当他看见主耶稣的眼神的时候，主耶稣里边是不是什么都还在啊？
都在，
都还在，都还在，还有一样的平安，一样的把握，一样的怜悯，
嗯，
一样的爱，有没有惧怕？没有，
又连上线。
哎，彼得这个时候的眼睛里面，他里面就是主耶稣讲的人，眼睛是身上的灯啊，里边的光若是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时候彼得心里面所剩下的，从他眼睛里面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害怕。
嗯，
这个害怕的眼睛碰到耶稣的眼睛，这时候是一个被抓的耶稣的眼睛。当耶稣这样甘心被抓的时候，他眼睛里面所传递出来的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嗯，
那个东西让彼得难受，那个东西让彼得惭愧，对不对？
要勇敢一点。
哎，
没什么好怕的。
啊，不只是怕不怕了，就是我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个东西要一直在我们里边，
父的
是好
啊。
对，这个眼神一相对的时候，假如彼得是同样被抓的，
嗯，
他没有不认主，他认了主，他被抓，那这时候主耶稣看他会不会再出去痛哭了？不会，他会给他鼓励，会给他安慰。就好像施洗约翰临死之前得到主耶稣的话一样，
嗯，
对不对？
没错，
因为他们还在同一个这个为真道舍命的路上嘛。
嗯，
这些的东西劝弟兄姐妹去好好的思想，不要就是很八股、很样板的听了一些人讲，然后我们自己也就这么讲啊，因为就是觉得惭愧，我没认主，恐怕远远超过那些。
嗯。
碎的心有多少温柔，滴血的爱有多少隐忧，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 少关节，有多少友情从家掠到天际，有多少宽饶，有多少怜悯。